请收听由华人作家杨宗理撰写的文章《汲取十七条协议历史教训》。
上周，台湾刚经历了第68个年头的228。谈起228事件，来自中国国民党外来政权的殖民，加上血腥的武力镇压，这段历史一直是许多台湾人心中的痛。虽然伤痛，但也因为台湾社会始终有许多勇敢的台湾人在不同时期站出来，持续努力争取与牺牲，如今228事件及过去许多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血泪终于逐渐获得关注，而平反、责任追究与和解等重要的任务也得以持续在台湾社会推动进行中。然而，环顾另一个与台湾处境截然不同的国族——西藏，经历中国共产党政府军事入侵与殖民统治之后的西藏，却没有台湾现在这般的幸运。然而，环顾另一个与台湾处境截然不同的国族——西藏，经历中国共产党政府军事入侵与殖民统治之后的西藏，却没有台湾现在这般的幸运。1951年，中共政府强迫西藏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这项协议也被认为是现今中国一国两制政策的滥觞。依据17条协议的文字内容来看，所有文字可说是充满了爱与和平。照理说，在17条协议之下的西藏早应该是一个充满幸福和谐的社会，又怎么会不断出现中共口中所说的恐怖分子？事实上，真相只有一个，17条协议乃是真正包裹着中共殖民祸心的糖衣毒药，在被迫签下这纸协议的当下，就种下了西藏人超过一甲子以来颠沛流离的悲惨命运。仔细观察17条协议内容，中共承诺对西藏的保障涵盖政治、文化、经济等面向，例如政治领袖与制度、宗教、语言、教育、文化、农牧工商经济生活等。如今从历史事实来看，这17条协议却充满讽刺。政治上，除了达赖喇嘛的政治合法地位不被中国承认，中国政府统治下的西藏充斥贪污腐败以及汉藏对立。在所谓严打犯罪防治政策下，中共军警动辄对藏人施以酷刑，以及不公平司法审判施加在各阶层藏人社会中。文化上，本来应是学习至始中心的西藏传统寺院，如今多半沦为盈利的观光景点。传统西藏语言更因为强势汉文化的融合而被边缘化，藏人被迫接受汉文教育，西藏族群认同、宗教与文化根基都在快速瓦解中。文化上，本来应是学习至始中心的西藏传统寺院，如今多半沦为盈利的观光景点。传统西藏语言更因为强势汉文化的融合而被边缘化，藏人被迫接受汉文教育，西藏族群认同、宗教与文化根基都在快速瓦解中。经济上，藏人无法在主流汉文化社会公平就业，传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也在中国政府强迫定居的政策下，迫使藏人社会整体经济与就业趋于恶化。我们看到西藏从1950年持续到现在，西藏朋友们前仆后继，不断有人为了复国独立、自由、文化、人权等理念，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场域努力、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然而，超过一甲子的等待，一个和平的西藏却还是如此遥远。这半世纪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民主获得改善，甚至人民起义成功。我们看见冷战结束，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瓦解，也看到茉莉花革命， 人民力量的兴起，而去年的台湾与香港公民社会分别在三月与九月发生的占领运动也受到世界高度瞩目。只是回到西藏议题上，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公民、非政府组织乃至政治人物与政府仍不断为西藏的自由与人权发声，呼吁中国改善对西藏的人权状况，但这样的声音还是远远不够。我们看见西藏人民依旧得不到应有的尊严。我们看见西藏人民依旧得不到应有的尊严。每一年的台湾，有愈来愈多人开始反省与思考二二八。无论是以任何的方式纪念，许多人开始发声与行动。同样的，与二二八事件相差不到几年的310西藏抗暴事件也必须受到台湾人的关注。一旦我们走上街头，政府就必须正视台湾社会重视民主与人权价值的声音，进而以政治力为西藏行动。因此我们才能看见流亡海外的藏人难民终能在台湾获得合法居留权利。公民社会的声音让立法院得以通过支持西藏基本人权决议文。凡此种种，我们知道支持西藏人民的声音绝对不能安静下来。今年3月8号在台北的游行，以及3月10号在高雄的夜醒活动，希望有更多台湾人民站在世界公民同舟一命的立场上，与西藏人民同行，让西藏人得以真正返回家乡，让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下一站得以真正航向西藏。